妹平安，
平安。
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华联会副总干事也是负责新职堂事工的非常重要的一位同工于东海于牧师，他同时也是列治文山佛语宣道会的牧师。那我刚来到加入的宣道会，开始牧养教会的时候，就是由于牧师带领我能够了解宣道会的组织架构，也让我能够很快的去适应在这里的服事。所以今年我们邀请了联会的很多牧师来使他们能够认识他们所支持的所协助的新职堂的事工。所以今天他也来到我们这里，能够了解我们教会现在发展的现况。所以他也把他自己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话语要来带给我们。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于东海于牧师，让我们一起以一颗安静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我们把时间交给于牧师。
感谢主的恩典，今天能够来到你们中间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因为这个屏幕不行了，所以我就点一点，你就帮我点了。有一个弟兄他很高兴他跟我介绍他那个前面那个摄像头就是这个小小的东西。然后他刚好买了不久的时候，他就看见有一个欠货，然后他因为刚买到这个摄像头，他就很兴奋，然后说我可以为这个事情做一个见证。然后他就说，如果有什么问题啊，警察来的时候，我肯定要把这个摄像头，我第一声我可以做这个见证。同样的，另外一件事情发生，我接到一个电话，然后他说他行驾的那个计程车的时候，他给这个一个鲁莽的司机碰了，然后他蛮痛苦的，因为他也不太懂得讲英语，可是那个对方那个司机是非常凶巴巴的，能够说啊你怎么样。可是我马上的去到现场跟他讲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跟我说，没关系，我亲眼的看到整个的情况，是那个司机发生问题，是碰到这个学生的。我就觉得感谢主，蛮好的，因为有人愿意做这个见证。可是因为等这个警察等很久，这个警察还没有来，结果这个人没办法了，我等不及了，然后他就不愿意留在现场，结果他就走了。我跟这个学生在一起的时候感觉非常的难堪，那个司机凶巴巴的说都是我的那个学生错误。我发现如果你可以做见证，你没有做，明明知道有这个事情发生，可是你没有把这个真正的事情显示出来的时候，原来是个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你那个学生是你碰到一个很不公正的事情，发生意外的时候，本来都很可怜的，可是你在想这个人应该可以为他做见证，当然他可能很忙，可是他不愿意公开做这个见证，你觉得是不是真的很可怜，而且说非常遗憾。那原来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圣经说原来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弟兄姐妹，原来圣经说我们应该都是需要做见证，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做的话，也许我们也是带着一些遗憾。表示说如果我们不做见证，这些事到底关我们什么事？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原来44章路加福音第24章第44到44节，我们可以透过三个层面，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48节说你们就是解释师的见证。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就是解释师的见证？刚才我们所看见的，原来我们可以有分开三个层面。到底耶稣所说的我们应该做什么事的见证，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第一就是说，原来我们要明白到底耶稣所说的到底是什么事情。那原来我们知道这个背景是整本圣经是最重要最震撼最高潮的时候，可是我们知道也是门徒最痛苦最失望感觉最惶恐最失败的时候。我们看看第36节前面一点点，36节到43节的事情。耶稣他说正说这些话的时候，这些话是什么？原来他们就是刚刚好像听到耶稣复活了，可是也没有看到耶稣。当他们谈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本来是非常恐惧非常颤抖非常害怕的，把自己关在一个小的房间里面。为什么？因为他很害怕犹太人，他们很害怕这群犹太人钉死他们的老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们亲眼的，他们知道耶稣被钉死了，可是他们在谈论，有人说耶稣复活了，当然他们不能够相信。他们在谈论耶稣复活的时候，因为有人说他耶稣已经向玛利亚复活了，也跟彼得看过了，在以马忤是两个人都有看碰到耶稣了。所以耶稣在这个经文中，他们在谈论这个时候，耶稣突然间出现了，就好像是在四堵墙当中耶稣突然间在他们出现。哇，他们当然害怕，可是在这个时候耶稣说一句什么话？愿你们平安。哇，这句话的当然非常有分量，唯有是主耶稣才能够把这句话说出来，唯有主耶稣才可以向一群很害怕很惊慌的人说愿你们平安。没有人可以再有这种分量跟门徒说这句话，愿你们平安。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把人类的一个历史完完全全改变了，把人的历史到一个新的领域当中，耶稣把人很怕这个死亡的一个情况带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状态里面。人本来都很害怕死亡，人对死亡一点盼望都没有，死亡对人哪有平安可言？耶稣本人都从死亡里面好像是什么都没有了，耶稣过去所说的话什么都没有了，这个门徒跟随耶稣都完全彻底的失败了。可是耶稣一站出来的时候能够说愿你们平安，因为耶稣复活了。耶稣竟然可以在这群门徒的身上开启人一个新的一页。耶稣给他们看他钉痕的手，本来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耶稣真的是有血有肉的站在他们的前面，他复活了。弟兄姐妹，这个是人一个最伟大的时候。到底耶稣跟他们说明白什么？很明显都是说，原来耶稣基督复活是我们人所需要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据，是因为透过主耶稣基督复活，我们明白什么叫救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从罪里面过去都没有盼望的，可是透过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以至于我们可以能够胜过这个死亡，对于人的历史完完全全改变。解释到底什么事？第44节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从前跟摩西说过的话。很有明显就是说，原来到底耶稣所说的这些是什么呢？很有可能跟门徒讲过以前的事情，很有可能门徒过去都不懂得的，到底耶稣跟他们讲过很多的事情。圣经里面说的好像是律法书，律法书到底是摩西的律法，说 好像是第三章十五节说，耶稣对耶和华对神说，我又要叫你们和女人比起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比起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上你的头，你们要上的脚跟。从当时来说一点都不明白到底什么意思呢？从犹太人，从那个他们的文化当中，绝对没有女人的后裔的，因为都是男的为主要的，从犹太人的观点当中没有女人的后裔的。当他们听到看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很明显的女人的后裔就是指玛利亚童贞女所生下的，就是这个耶稣，这个耶稣就是女人的后裔。然后他被这个撒旦好像是上了他了，上他的脚跟，表示说他不会死。也明明的，撒旦把耶稣的身体真的受了伤害了。可是主耶稣因为复活的原因，完完全全的把撒旦迎头痛击。撒旦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撒旦被压下去了。我们再看看，比如说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他们很清楚他们为什么要守这个逾越节。我们知道逾越节就是说他们本来要受这个天使啊，如果说你不把这个血涂在这个门框上面的时候，那个天使来到的时候他们就要死了。可是只是一种的礼仪而已。从出埃及整个出埃及记，耶稣基督的复活完完全全让人明白了。这好像我们今天同样一样，我们每个人，这好像以色列人当初在埃及里面成为奴隶，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罪的奴隶里面。当我们一旦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主耶稣的宝血就洗干净我们的罪。这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杀掉一个羊，然后把那个羊涂在这个门框上面的时候，他们就避免这个死亡。当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同样的可以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我们可以离开这个罪的那个捆锁。当我们离开埃及到这个旷野的地方，这好像我们今天的生活。可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够神给我们的应许的地方，出埃及记就是说把神这个完完整整的一个历史好像跟我们所说的一样。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完全不懂，所以这个门徒也不懂到底出埃及记里面真正的意义。当耶稣跟他们讲这个律法书，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完全明白了。我们今天同样的可以接受主耶稣，我们到一个应许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天家。所以今天我们所走的就是一个旷野，原来我们有个永恒的盼望。今天我们所万念的是天家的事情，不是在这个旷野里面的一切的事情。明白了，门徒都明白了。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利未记的时候，利未记有很多的先祭，要流血，要举筒石才能够得救赎。同样的，我们看这个民数记，当我们看民数记的时候，原来我们都是一群被神所拣选的选民，我们接受一种的磨练。当我们继续看这个生命记的时候，原来有很多很多的神的律法向我们宣告的，不是单单向犹太人宣告的。同样，神的律例也是今天对我们的生命有何等重要，何等大的重要。比如说先知书，在好像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我们一看我们知道完完全全耶稣把以赛亚书，当然其他的圣经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我们知道先知书里面有很多很多主耶稣的预言，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根本不明白。旧约原来这好像是一个锁一样，我们看起来很多不明白，可是耶稣出现复活的时候就把这个锁打开了。耶稣基督复活就把整个 昼夜显示出来，门徒都明白了。所以耶稣叫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就说四十五节，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原来我们都知道这个周赎，我们知道耶稣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个何等重要的一个救恩，可是整个救恩也是从这个周月显示出来的，整个周月都是显示那个中心点的核心，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死，当然他也为我们复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时候，我打死都不接受这个信仰。可他复活了，复活原来说是对我们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是我们人类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透这个死亡，我们可以胜过这个死亡，死亡再不能够管辖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很有可能都很害怕死亡，很有可能我们的家人都有一天离开我们，可是当他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再没有什么担忧了。当他们一旦接受这个耶稣的时候，原来死亡再不会把我们所亲爱的人分离了，有一天我们在天家里面都能够与他们见面。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很多时候不晓得你有没有参加过一些基督教的那个丧礼，过去我们在国内很多时候丧礼都是哭哭啼啼的，为什么？没有，我最爱的人都死了。可是在基督教的丧礼当中是什么？原来是与我们有关系的，他离开是即是带来一种盼望，那我们要反应的那种反应是喜乐的反应，因为他只是说离开一个痛苦的地方，到一个有主耶稣永恒与他同在的地方。我们被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感动我们，所以原来耶稣复活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显示给这个门徒完完全全明白了。他们本来在一个非常痛苦的状态当中，他们本来在一个非常失望没有盼望的一个情况当中，耶稣站出来愿你们平安，他们明白了。弟兄姐妹，如果说想一想，如果当天你在那个房间里面，如果你当天看到耶稣亲自站在你们面前显示给你看他从死里面复活，你有什么反应？你有什么反应？哇，这种反应真的太让你兴奋了。我常常跟姊妹们说，如果说你很喜欢的一个皮大衣，很漂亮的衣服，本来是3000块一件的，可是那天大减价3块钱，每个人只买一件，你买了，你第一个反应怎么样？开心的不得了，对吗？然后呢，把它藏起来，然后有机会穿出来，哈哈，好漂亮啊！你跟人家说3块钱，人家怎么反应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对吗？所以你肯定的，3块钱一件衣服，你第一件事情回家做什么事情啊？打电话，因为每个人只买一件，不能够多买。如果你买了一件3块钱的，本来3000块的只是3块，你回家第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马上打电话，快点去买了，还有啊，快点嘛，会。如果你不告诉人的时候，你穿出来给人家说，哎呀3块钱，人家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看看这些事的宣告，原来是我们奉这些事的宣告。第四十六节说要对他们说，叫经上所写的耶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们的名全悔改，谢绝的道从耶路撒冷就到全的万邦。我们再想想，耶稣基督受死是第一天，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第二天是什么时间？第二天是一种什么的状态？ 很明显的是人类历史里面一个最特殊的一个情况里面，耶稣死的那一天毫无疑问是全宇宙最痛苦，人类历史里面最痛苦的时候。可是什么东西在清楚啊？撒旦魔鬼，对吗？他们肯定很开心的，他们在搞庆功宴呢。这好像是他们真的好像创世纪里面所说的，他们上了耶稣的脚跟一样。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本来是拯救的任务，结果呢他收入到一个地步，被钉死在一个最痛苦最羞耻的一个十字架里面。撒旦魔鬼肯定清楚的，门徒呢，他看到他的老师死了，只是能够躲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接受一个失败的痛苦，一种的煎熬。另一面撒旦魔鬼在清楚，为什么？因为门徒不知道，门徒不知道实际加上竟然是可以成就的，一个最伟大人的一个最伟大的一个事情。撒旦本来是胜利的，可是实际上竟然变成一个桥梁，把撒旦打得落花流水。人的失望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然后我们成为一个桥梁，我们从痛苦从无奈从很悲惨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变得有失望，因为耶稣胜过了死亡。所以弟兄姐妹，实际上这好像是我们圣经很多地方所说的一样，很有可能你今天到一个很痛苦的情况，很有可能你今天人际关系有很多的压力，很有可能你今天生病，你眼巴巴看到人有痛苦，你今天很有可能碰到一些很委屈很不公正，受了逼迫，根本没有喜乐的一些情况让你看到。可是圣经里面往往有很多类似这些经文，保罗所说的，我们在软弱上反而可以显示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可以完全。我们什么时候的软弱，我们什么时候就可以刚强。甚至保罗所说的，我软弱，我凌辱，我凌辱，我危险逼迫，可以喜乐的。罗马书更想讲到一个不可理喻的，就是在患难当中怎么样啊，也是欢欢喜喜的。基督徒这好像是真的好像不可理喻，患难当中如何可以欢欢喜喜？没别的，就是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复活，这就是我们所接受的福音。当我们清楚我们的福音的时候，原来我们在患难当中也可以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短暂的痛苦不是等于永恒的痛苦。我今天有了一些收入，我们今天因为公益的事情好像是碰到一些委屈，可是这种委屈不是永恒的委屈。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福音，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我们能够真的接受主耶稣基督在人的历史当中复活了。上帝能够从最终的一种软弱当中显示他最伟大的能力。今天同样的，我们可以在我们平常很平凡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显示出一种非常不平凡的人生。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这个就是我们所接受的福音。十字架的信息好像说，哎呀，就是主耶稣钉死，不是那么简单。第二天没错，我们是在痛苦里面，可是弟兄姊妹，我们所盼望就是这群门徒第三天可以从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而且耶稣亲口说，愿你们平安。 弟兄姐妹，当你今天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没多久耶稣肯定也同样的跟你说，愿你们平安。为什么圣经有很多很多类似的应许？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怎么样啊？可以必然的得到安息。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些话是空说的，没意义的。人最黑暗的地方竟然可以变成光明，最绝望的里面可以有盼望，最痛苦里面我们可以变得欢乐。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用来解释我们的苦难的。很多人说，哎呀，我要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企图把很多的信仰去解释我们为什么为什么。弟兄姐妹，耶稣说我们的怎么样，我们是肯定有苦难的。耶稣在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我们有苦难的，可是要我们放心怎么样，因为主耶稣已经胜过苦难。表示说我们信仰不是用来解释苦难的，我们的信仰是帮助我们跨越苦难的。我们因为有这种信仰，因为有主耶稣基督能力，以至于我们可以跨越它。当我们跨越的过程当中，原来我们的生命被磨练的，原来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的，因为我们接受主耶稣的原因，我们跨越它的时候，我们属灵生命能够成长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十字架从空坟墓里面，空坟墓十字架的中间，原来就是神赐给我们一个永恒不变的应许，而且我们这个应许可以向这个世界宣告。今天很有可能我们跟神一样，好像是在痛苦里面，但很快很快我们可以跟耶稣一同来欢乐。弟兄姐妹，很有可能今天是在礼拜五的当中，就是基督受苦了，好像看起来为什么不公义的事情在你身上发生，这好像门徒非常恐惧。可是这群门徒经过礼拜六那种的煎熬，为什么礼拜天我们有敬拜？这个敬拜表示说我们对神有个敬虔的心，我们永远都不需要怀疑神。我们知道礼拜天来到这里是个清主的一个时间。有些时候我们好像是看没有看到上帝。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失望，很有可能我们在透过这个时间里面需要更多的亲近主。看起来我自己好像没有能力，反而你感觉最没有能力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当你来到神的面前，是你显示你软弱里面有能力的时候。因为知道我们神肯定在我们生命里面一定要成就他的旨意，虽然我们好像是活在痛苦里面，可是明天礼拜天，我们知道礼拜天就是我们的盼望。难怪耶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差遣，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我们每个基督徒很多都见证，我的教会每个弟兄姐妹要洗礼一定要做一个见证。我要求的见证不是说，哎呀，我丢了钥匙，哎呀，我祷告以后啊，看到是长，哎呀，找到钥匙，好开心，很开心。一个学生说，哎呀，我没有读书的，哎呀，祷告以后，哎呀，刚好我读了那两题，我就出了，感谢主。这些见证我不要求主，就这些见证。这个见证我通常都有两类的。第一类是没错，都是神对我们很多的带领。我要求弟兄姐妹做第二种的见证，就是我们生命改变的见证。弟兄姐妹，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肯定有生命改变的见证。你以前很担忧的，因为当我接受主耶稣的时候，我可以变成一种能力。以前我很怕黑的，有个学生，哎呀，我没有，好像没有什么见证。后来他想到了，我过去很怕黑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把灯亮起来的，因为我很害怕。可是他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要现在晚上可以关灯了。很简单的见证，这个就是我们生命改变的见证。他就把这个见证说出来。难怪耶稣给门徒一个很重要的差遣，因为他通过耶稣以后，他 他生命可以改变。我们可以做一个宣告，就好像这个经文一样，第四十七节，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谢罪的道，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到万邦。我们每一个进去看看的时候，并且是什么？表示说我们明白了圣经这种应该有的回应，人就是我们正在介绍了主耶稣一样。我们当我们介绍主耶稣的时候，每个基督徒你不能够躲开，要宣告这个事情，我们是当中的一分子。要表示说是一个命令，我们每个介绍主耶稣的每一个人都要对这个命令有所行动。奉是什么？奉的是说我们已经接受这个权柄，当我们每个基督徒接受主耶稣基督那一刻，我们都应该接受这个权柄，因为我们离开死亡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很不一样的情况，他的名就是说我们要奉这个事情的有一个清楚的对象。传就是我们要放胆要传扬的态度。悔改表示什么？我们愿意把过去的那种的委屈，过去那个痛苦，过去的罪，过去的软弱，再不受这种东西来牵引了。我们有所改变了，我们把过去那种生命的这种状态，我们背着我们往耶稣奉这个名的这个往那个方向来走。谢罪的，比如说耶稣已经胜过这个死亡，我们得到一种释放。道表示说一种真理，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指引。从耶路撒冷开始，耶路撒冷表示说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这个一个耶路撒冷就是一个使命，给我们驱使我们往外的地方传到万邦，就是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四十七节原来就是让我们看到，原来耶稣给我们这个奉，我们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去，因为福音的回应。弟兄姐妹，原来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的一群人就是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说这个是赌场，我们开开心心走在一起，每个礼拜天有一些的活动，也是宗教行为，不是。教会原来就是我们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我们带着这种目的，是奉主耶稣的名，我们把这种的好消息跟我们身边的人来分享，不是躲在一个小的房间当中。教会绝对不是关闭在一个地方，而是说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群人接受这个福音的好处，以至于我们分散往外的地方。所以第四十八节说，你们就是这群人的见证。弟兄姐妹，我们宣道会两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第一是什么？我们要做主中心的门徒。我们往下扎根，这个就是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被耶稣改变，耶稣基督的福音那种真理在我们生命当中越来越深，以至于我们第二个核心价值就是往外去宣教。四八节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过去我们是有所改变的，我们亲眼看过这些事的见证人，如今我们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向外来传福音。我记得我们教会刚刚开始聚堂的时候，也是跟你们一样，我2000年的时候在 Scarborough 开始行动国语宣道会，那个时候也是差不多从零开始，然后就神感动我要牧养国语群体啊。弟兄姐妹都知道，听到我的口音是我是香港土生土长，可是没办法，因为神要感动我开发展那个国语施工，那个2000年没有很多的国语同工来，神也感动我，我就只能够接受神的一个差遣。我就开始2000年，我就开始从 Scarborough 开始一个国语的施工，整栋国语宣道会。 感谢主没多久啊，然后我们2009年一个独立的国语教会都开始职堂。那个时候2009年的时候，有两个家庭搬到 Richmond Hill， 然后我就带着两个家庭在 Richmond Hill 那个就文山开始一个查经一个小组，然后我就把这个教会交给我带领他信主的，然后鼓励他读神学，他神学毕业了，我跟他一同侍奉2年，然后我就把这个陈东鬼宣道会交给这个传道人，我自己带着两个家庭，然后在 Richmond Hill 开始一个新的职堂。跟你们一样，然后我们慢慢列支文山鬼宣道会发展了，然后前3年我们在 One 开始一个新的职堂。我们从第一年开始我们都看中这个宣教，因为这个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前几年我们就开始在东欧去有一些的负担，因为在偶然机会里面我们去接触一些东欧的一个教会，他们大部分都是温州啊、浙江啊、福建啊，他们都是很多在那边做一些小生意，可是他们有些是新主的，有些没有新主的。结果我到哪边去的时候，神慢慢感动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方向，我们开始建立他们的儿童主日学的团队。因为他们儿童主日学都是说一个概念，就是说儿童主日学就是说我们带着孩子在一个地方让他们乖，然后给他们玩，千万不要耽搁我们大人在崇拜啊，让我们从大人崇拜、成人崇拜安安静静。可是我们给他一些分享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在儿童主日学里面，我们有些看见，然后我们就开始连续2年3年就开始建立他们儿童主日学的团队。我们礼拜五再出发了啊，我们就带着鼓励我们的，不晓得你们认识那个美泉宣道会的 Pastor Faith啊，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儿童主日学的老师，而在青少年的施工。我们今年我就鼓励他们跟我们一同去，我们去3个地方。同样的，我们今年过去我们就是说建立他们儿童主日学的团队，鼓励他们好好的去栽培他们的下一代。今年我们配合那个 Pastor Faith 李牧师，然后跟我们一同，我们大家的目的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明年跟其中的一个国家的儿童主日学的团队去别的地方，我们两个教会同配合，然后去建立别的地方儿童主日学的团队。我举个例子，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他们也是大概60个弟兄姐妹同聚集，可是他们已经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礼拜堂，那个礼拜堂非常漂亮的，可是他们没有传道人，他们在等待。还有希腊他们也没有传道人，东欧的地方有很需要福音的合场，不要说一些小的地方，我们只是说在那边建立他们的同工团队。我们神给我们一个方向是，我们只说我们知道上天弟兄姐妹都不会反对的，是不是？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对吗？在东欧有很多很多的中国人，他们很需要福音，然后我们就希望说能够在不同的地方建立他们儿童主日学的团队，我们希望说能够为他们祷告。10年以后、15年以后，我们建立他们儿童主日学的团队，然后建立他们的家庭，他们的下一代。我今天没有带他的影片出来，让我非常感动。他们能够流利的讲普通话，也非常流利的讲当地的语言。他们想一想，10年以后、15年以后， 如果他们父母的关系能够承担栽培孩子的关，栽培孩子，然后他们的成长，他们就可以能够在不同的地方能够做跨文化的宣教。这个就是我们所看见这个福音工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为什么？因为这些事圣经告诉我们了，我们要把这些事要跟我们身边的人来分享。所以第三节四十九节所说的，我要将我父所什么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而来的能力。原来今天我们所做的是圣灵给我们的能力，耶稣复活升天四十天就升天了，十天之后圣灵降临，我们说耶稣复活五十天以后就是圣灵降临。同样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成就一切绝对不是我们的能力，真的绝对不是我们的能力。但我觉得我可以吗？这好像是有些弟兄姐妹跟我们来分来说，牧师，我们其实还不够耶，我们干嘛要跑到老远老远要传福音呢？我们自己还不够。我跟弟兄姐妹说，这个是圣灵的能力。当你觉得够的时候，表示什么？你就是最不够的时候。明白这个概念吗？当你自己觉得够的时候，就是靠我自己能力，我们没有依靠主的能力，我都是哎呀我的钱都不够，就是靠这个机缘。弟兄姐妹，原来我们今天所做的福音施工，不是看我们资源有多少，乃是看圣灵给我们能力。当我们汲取圣灵的能力的时候，原来我们的福音施工完完全全不是我们自己以为可以成就的作为。千万不要觉得我可以为神做什么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何等的微小，我可以为神做什么事情吗？我们要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有没有不同啊？我们要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今天神要我们做什么事情，在这些事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做神要我们所做的，就是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我记得我刚刚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啊，第一次准备出队啊，三夫啊出队去探访，哎呀很紧张，哎呀真的很担心，然后哎呀怎么去跟人家讲呢，学了一点点的传福音的所谓的技巧。然后第一次出队的时候，哎呀打电话给某某某，哎呀我们准备约你出来了，结果打电话打都来都来打去都不通，哎呀感谢主他不在了。是靠自己。然后当一些的经验一面讲的时候，哎呀以为我今天讲得很好了，哎我今天准备得很好，而且好像很配，哎呀感谢主，我知道他肯定要接受主了。结果再讲了两句，他们就没有感动。有一次讲得好像是都没有什么的一些的一些很流畅的感觉，这个莫名其妙的我讲了讲解他都能够信主的。我们所碰到的有很多这些事情。2003年我们那个成东国语宣道成立的第两年第三年左右，然后我就接受江福成牧师给我们的邀请，我就带了六个弟兄姐妹到以色列宣教。我们有一次在一个垃圾的堆填区跑到里面，原来都是有很多很多从国内去的打黑工的。哇，我从来都没有碰到类似这些的布道会。在一个垃圾的堆填区里面有很多的集中商，然后都是很多的一些从国内的黑工，然后那天晚上很热，然后大部分的都是光着上身，然后穿着内裤，然后听我讲这个布道会。 哇，从来都没有这种情况，然后就是这样子去看一个布道会。结果那天晚上20-30个人就接信主，不是我们能够以为我可以有多大的准备。弟兄姐妹，今天这些事的能力完完全全因为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因为我们所依靠的不是我们自己觉得可以，乃是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类似这些事情太多太多了。有一次在一个 ESL 有个同工邀请我过去，哎呀，你在国语施工里面，他们有很多的一些国语的那个老师，那个老这个移民来到学 ESL。那天我记得有32个人在，然后我就被那个同工，你能不能够给进来？他们学完 ESL 了，然后给他们一次分享。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把荣耀归给神。30个人当中，我就结结巴巴的跟他们开始讲一些福音。当天就有16个人信主，不是我们的能力。弟兄姐妹，原来耶稣说这些事我们已经承担了。我们常常说离开主耶稣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这些事从上头而来的能力，而且这些事已经责任放在我们身上了。弟兄姐妹，这些事就是你们的见证。我们想象有一天我们都要接受主耶稣，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去天堂了，对吗？我们都相信接受主耶稣我们都天堂。可是我们在排队，好像是在排队去天堂这条路上面的时候，另外一边好像是他们在排队往地狱杀去。可是我们不能够往对方那条路，对方也不能够跨越我们这边，就好像是我们在排队，我们接受主耶稣的往天堂那边走，因为他们没有接受主耶稣的，或说没有听从的，然后他们就往这边走。可是我们一弯走的时候，看到对面有一个两个是你以前的同事，是人，是你的邻居。当你的眼睛跟他们眼睛四目看见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眼神怎么样，他为什么的眼神，他可能跟你说，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跟我说。我们感觉什么，很有可能是我们是蛮大的遗憾，因为这些是我们应该公开的做见证。当我们的私募教堂的就私募那个教堂的时候，你想想你的同事，你的邻居，或说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在排队，他们往这边，你往天堂。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是这些事的见证。我们已经在信仰上面，我们就应许，你愿不愿意做这些事的见证？不是你觉得可以，因为耶稣已经说得很清楚，圣灵的能力让你可以，你愿不愿意做这些事的见证？我们先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蒙受我们人生最伟大的一个见证，就是我们竟然这个卑微的罪人可以接受你成为我们的救主，以至于我们从罪里面有盼望，我们在永恒当中我们有份，在你的国度当中我们有所参与。 而且我们也被你邀请，我们感谢你。天父，祈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周主，你是我们永恒的周主。让我们面对你的托付的时候，不是单单放在我们的头脑当中，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以至于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这种能力，我们知道我们也是有种种的难处，可是让我们去放胆，因为你已经说得很清楚，这事就是我们要做的见证。你也已经差遣你的圣灵愿意与我们同工。天父，我们求你让我们有勇气，让我们打破我们过去一些觉得任何的拦阻，以至于我们这个地方能够是你所差派的个地方，我们可以开始在外面，在更远的地方满足你使命的要求。让我们能够有依靠你的心，在这些事上我们蒙受你的恩典，经历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个教会的使命当中，我们越来越看到你在我们这个地方所成就的。感谢恩主带领我们，也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